弟兄姐妹平安，12月13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Intercessory Prayer， 说情求情的祷告啊，求情 Intersection 啊，或者是 Intercede 动词。那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啊，人必须要总是祷告，而且不可以灰心放弃，原文不可以厌倦、厌烦、上胆或者是绝望等等。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说，若你不相信救赎的真实性，你就无法真正透过祷告 prayer 祷告来求情啊，来 intercede， 反之你会只是把求情啊 intersection 啊求情的祷告变成是对人没有用的同情，那只会增加他们继续不与神保持接触的自满。真正的这种 intersection 这种求情啊祷告呢，是包含把人或者是似乎崩溃他在你身上的处境呢带到神面前，直到你被神对那人或是处境的态度所改变为止。求情啊 intersection 求情的祷告呢，是表示去填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哥罗西书一章24节。而这正是为什么求情者那些代祷者intercessors 是那么少的原因。人们呢在描述求情的这种祷告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把你自己放在某人的位置上，就是你要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意思，但那个是不对的。求情祷告呢，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是有神的心和他的观点。第二段，身为一个求情者啊，你要小心，不要从神那里寻求太多关于你所祷告的情境的信息，因为你可能会被压倒，你会受不了的。如果你知道太多是超过神所指定要你知道的，你就无法祷告了。人们的处境变得是如此的强烈不可抗拒，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你不再能够理解学会最根本的真理。第三段，我们的工作呢乃是要跟神如此紧密接触，以至于我能有神关于每一件事情的神的那种想法那种心思。但我们呢却借着做 doing 做来代替intercede 代替求情来逃避那个责任。然而求情祷告是唯一没有缺点的事，因为它使得我们与神关系呢是完全可以敞开的。最后一段，我们的 intersection 我们的求情祷告必须避免的就是为某人祷告的时候呢，是只是要他被修补 patch up 被修一下。那个被修补的那个字呢，就好像贴一个膏药贴一个创可贴把它补起来治标不治本。我们必须要祷告那个人完全透过跟神的生命接触，我们的祷告重点是在这里。想想神已经带到我们途中，我们生命的途中有多少人，想想这个数目，却看见我们呢把他们给丢下 drop 神带了那么多人到我们生命途中，我们却把他们丢下落下了。当我们在救赎的根基上祷告的时候呢，神他就会制造出除了透过我们的 intercessory prayer 说情求情的祷告，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制造出的那些事情来。那今天张博士在讲这种 intercessory prayer 是一种求情的祷告的时候呢他的标题讲到这种求情的祷告，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假如说我们人总是要必须要祷告不要灰心的那个祷告，是 Proshukumai，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哈，因为韦德信博士有特别从新约旧约来谈这个祷告。那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灵修内容重点，我们再来谈祷告。祷告呢，是你必须要相信有神，然后你跟神求，然后呢，你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祷告，那这个祷告才有意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求？所以当你要求你要祷告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相信 redemption 救赎的真实性，因为如果没有救赎没有救恩，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不但不会跟神求，而且 我们求的也没用，因为我们为什么跟神求？求什么呢？我们会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吗？当然不会。所以祷告你必须要相信有救赎的这个真实性。第二个呢，如果你不在这个，就算你已经信耶稣了，但你不在救赎救恩的这个真实性上面去祷告，不在这个基础上祷告的时候呢，那你在跟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只会是同情他们，然后增加他们的自满，他们自己跟神不要有接触，不要有真实的生命的关系。那但他们碰到一些难处啊，比方说丈夫有了外遇，比方说孩子呢让他们抓狂，或者他们的老板很 demanding， 很喋喋不休的像要他们做牛做马这样工作等等。那你在跟这些人接触，这些人很难受的时候，你怎么为他们祷告？如果没有在救恩救赎的这个真实性的话，你的祷告只会增加对他们的同情，而你这个对他们同情更增加他们呢对自己现状对自己的这种跟神没有接触，然后他们还自己满意这种生命，你只会增加这种状况而已。第三，真正的求情呢，是要把人跟他们的处境或者是你自己吧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说人啊，而不是说神啊，你修补这个人，修补这个处境，修补。我们刚刚讲说 patch up， 就好像用药膏呢贴在伤口上，好像这里有一个缝，你就拿水泥把它填一下，然后用一个创可贴或 OK 绷把它贴起来。这个我就想起来，我纽约的厨房的柜台呢，跟是靠墙的，结果我就想把旧的那个胶把它撕掉，然后呢补上新的，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没有想到我一撕掉的时候呢，大概有60厘米60公分长，大概2公分2厘米宽。然后呢我就想，那我拿补那个，我刚好去买的那个有点像水泥这种铺瓷砖的那种，中间瓷砖跟瓷砖中间铺的那个粘的那种，我就想说我就去把这个把它粘上去，没有想到一粘咚掉下去，咚掉下去，我以为是掉在我的厨房柜台跟墙中间，结果呢没有想到有风出来，然后我再拿手电筒一照，妈妈咪呀，竟然是很空的，里面是空的。为什么里面是空的？因为我的厨房啊，跟柜台，厨房柜台跟墙中间照理应该是有个墙，然后这个墙过去就是隔壁了嘛，隔壁呢是我的房间，我的公寓，走出去是一条通道，就从15楼一直一条斜斜的通道，一直就是一个通道从15楼一直到1楼，在美国都是有一种大楼里面有丢垃圾的地方，就是你把那个口打开，然后往垃圾一丢，它就咚一直掉到1楼，就直接掉到1楼那个焚化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呢，我的公寓旁边就是这个的旁边再过去是别人的公寓，那照理我的墙跟那个垃圾通道那个隧道啊，从上到下应该是有墙的，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墙不见了。虽然其他柜台那里都有墙，但是我就在想，怎么我的柜台当初可能造这个建筑物的人的时候，把这个柜台放在那里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就以为就是直接这样粘起来就好了，结果就没有墙。哇，这下不得了，那可能什么蟑螂啊老鼠啊都会爬进来，而且有风，手伸在那个裂缝隙呢都有风吹过来。我就跑去找那个经理， 那我先找那个大楼总管，就大楼总管来，真的就拿了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今天张博士、杰陈卫主讲的这个字 patch up， 把它就像狗皮膏药这样好塞一下，就是短暂的暂时把它这个裂缝啊，因为我自己已经缝补了大概有45公分长45厘米，他就把差不多15厘米到20厘米，他就这样弄了一下，那我就想怎么办？这总不是治本，那个是治标不治本，你知道吗？那总是需要请大楼的经理来看，然后他们自己要整个柜台拿出来，然后整个要去建一道墙，这个工程是很浩大，所以很多人因为工程浩大啊，那个总管就不愿意做，办公室的那个秘书也不愿意做。那我就说，那我请求大楼的经理来，所以呢，大楼经理就会约时间要过来看，看了以后到底他愿不愿意这样帮我做，我就不知道，因为这工程浩大，经费也很浩大，这个是整个大楼应该负责任的。如果是我自己住的这一部分，那就是在外面修补粘上什么东西，那个是我做的。但现在他们是说好，那我们帮你粘，那我就说这不是粘不粘的问题，你这个粘是治标不治本嘛。那张博士就讲，你如果真的要为别人来说情求情，向神来求情的话，把那个人跟那个处境要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不能说神啊，你要修补他，他现在这个丈夫有外遇，让丈夫没有外遇，孩子不听话，让孩子听话，让他们夫妻，让他们员工，让他们不不不，这个呢只是在修补而已。那你这个修补呢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让他真正跟神来接触。什么叫跟神来接触？就是有神的心，能够从神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事情，整个生命是跟基督联合的那种生命。所以呢，当我们在说求情的时候，第四点，很多人都说我们要跟别人求情的那种祷告，就是你要代祷啊，那就是你要站在那个人的位置上来求，就是说你要设身处地。但是张博士说 It's not true， 那个是不对的，不是站在别人设身处地为人想，不是站在那个人的位置上，而是站在神的位置上，不是设身处地为他想，而是设身处地为神，站在神的位置上，要有神的心神的这种观点来看事情的。也就是说，当你只是想要帮别人求情，你想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圣经辅导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强调的不是这世界世俗心理学或整合学派讲的那种同情心或同理心 sympathy empathy 都不是，而是同基督的心。所以以基督的心，基督是最怜悯他们，基督是最爱他们，所以是比人的同情的情，人的情，人的理还要更高更美善的，是神的情跟神的理，而不是人的第五点，当我们要这么做，让那一个人跟神的生命有紧密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要跟神有紧密的接触，以至于我们才会有神的心肠去看每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以做来代替我们这种求情，不管是为自己求情或为别人求情，我们已经不再是维持自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跟神的生命保持紧密接触了，有神的那种对每一件事情的心了，而是做做做。这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神学生，因为他的生命很差，然后呢，他的教会的负责人就不赞成他来读神学院，我们也不赞成。他教会的传道人呢是说看到他来读神学院呢，他的生命有改变就是说这两年。但是呢，那个传道人的妻子呢传道人是说这两年看到生命的改变，所以想继续读的话他同意让这个神学生继续读，如果我们学校也同意的话。然后呢，当这个师母呢听了我们的录音的时候，就说先不急着，他说你要先把神学院所有事情都放下，你要先关注你跟神的关系这才是最核心的，这个我们非常的同意。然后呢这个师母对这个学生生命 灵命光景很糟糕，跟神的关系不亲密，感到很忧伤，很痛苦，也很着急。所以呢，就说遇见神是圣灵的工作，人心没有办法控制的，而且越着急就越拦阻神做工。所以就建议当事人用各种蒙恩的管道来亲近神，包括什么读经啊、祷告啊、主日敬拜、参加小组查经啊、圣徒相通等等，来内心等候圣灵的工作。挺有意思的，因为你严轩又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你又说要透过各种蒙恩的管道来亲近神，包括读经、祷告、主日崇拜、参加小组查经、圣徒相通等等。然后呢他说让当事人自己寻求神的带领。所以呢当事人就说觉得自己靠近了神一点点，但是还没有遇见神，总觉得跟神之间还有一层什么隔绝。虽然他愿意服神，但总觉得心里很刚硬。挺有意思的，你又说你跟神的关系更靠近，又说心里很刚硬，这怎么会刚硬？你跟神有关系就有关系，没关系就没有关系，哪有什么刚硬不刚硬，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呢，传道人的妻子建议他说像以利亚那样好吃好睡啊，保持蒙恩管道的畅通。当然蒙恩管道是要畅通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你要把自己带到神面前，你没有神的心，你用的还是你自己，你认为的蒙恩管道就是什么读经祷告这个是我们一定会有的嘛，主日崇拜那当然，小组查经当然，圣徒相通当然。但是呢挺有意思的，他就说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说他每一天呢，现在每一天呢他都会早上6点钟起床读圣经，每天读诗篇、读约翰福音、读使徒行传、读创世纪各一章，然后默想祷告。你想想看，你这个就不叫灵修嘛。这个很抱歉啊，实在是我以前是车师母请去教他的神学院，但我觉得这个北京门训哈教出来的学生那一套哦，他们下面分的，不管你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你是这个什么高烧流离哪一个带出来的，现在分成什么就是520。什么叫520？就是每一天要读5章一个礼拜20章，礼拜1、2、3、4、5，然后呢那读完了5章就跟小组长报道说我读了。结果这个就是很律法，那我就发现这个神学生呢就说他每一天就是在读这个。我请问你啊，默想默想你读5章你能默想什么？默想顶多就那么少数几节经文，你哗啦哗啦读那么多你能默想吗？你想看一节经文如果默想就要半小时，你每一天假设诗篇一篇、约翰福音一章、使徒行传一章、创世纪各一章，你至少4章你怎么默想啊？你要默想哪一个经文啊？而且这每一个经文不搭干的你怎么默想呢？那你的重点是什么呢？救恩那么的丰富，耶稣基督那么的丰富，你要默想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就默想，我就想真的是张博士说嘟嘟嘟，你用做做来取代你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真的有真正的生命关系的话，那么今天2、3节经文，今天一段一小段的经文就够了。然后他说啊，我现在就在默想什么默想受苦十架啊，什么十架七言啊，什么再世救赎奇恩啊，这是以前我读的。然后现在呢我白天除了工作上收尾的事情之外呢，我就开始看这些书一边读一边默想一边祷告，求神帮助我更认识他的爱。你不需要更认识神的爱，你只要凭信心接受他的爱十字架的意义你不需要去认识，他就为你死，你只要接受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这个不是你不明白，其实你是相当明白的现在就讲哇，现在读的是什么他替我受刑罚。哎，我就想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当我们用做来取代我们跟神亲密的时候呢，他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见神，为此我非常的痛苦。其实你在求，然后你就用做来求，你这个骸骨的确骸骨要复活是要有圣灵，圣灵呢并不是你求的就是说圣灵啊，我现在读了5章经文我现在默想你你就会使我遇见你不是这样的。情感，你知道什么情感？你跟耶稣没有情感，你知道吗？那 他就讲说，哦，现在我在教会，我辞去了童工跟爱宴以外的所有服事，你看到没有？然后呢，又说，看到教会啊软弱啊，会主动辅导他们什么？你来学，学了半天，你却只是想要很快的去卖弄所学。这就我就想起来，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哇，真的是为天下人大发热心，很着急。后来想到自己真的是扮演弥赛亚，自己跟神的关系都还不稳固，不扎根了。然后我就发现，哇，你还当童工，你要是有种你就离开，到一个地方从基层干起。你敢站在教会里面说你生命很败坏，公开的见证，所以现在退下来，而且现在不能在这个教会，因为人人都把你当做一个伟人来看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服事，想到做，我们已经用这个来取代了。如果你真的是像今天杰成卫主所讲去代求的话，你理不当如此去做做做啊，写的很多都是自己在做做做。所以我想，哎，没错，你的自我真的很强大，没错，你真的根源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真的很想要在某个群体里面某个地方有一席之地，让人家知道你学的你会，虽然美其名叫做他们跟我一样跟我一样啊，他们的生命，然后讲到教会里面主动什么，他们都是什么长期软弱然后呢什么跟神的关系啊，然后什么只有知识啊什么啊，写的那些东西挺有意思的你看到别人了，你就很想你学的圣服了，你可以告诉别人，你自己生命都还没有，你告诉别人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你的根源，你就是还是在做做做。为什么做？因为你要得到你所要得到的，你要得到别人给你的尊敬，你要得到别人觉得你很好，你很会，甚至你说啊，我很坏，我很坏，所以呢，我现在我要追求我跟神的亲密的关系，甚至连你这样讲的时候，都让人家觉得你很属灵，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张博士在讲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保持跟神那种紧密的接触，以至于我们有神对每一件事情的心那种观点。 那你对每一件事情你知道神的观点吗？你有他的心吗？我想你系统神学学了那么多，但你真有神的心吗？我摇摇头。所以张博士就讲说，当我们在救赎这个根基上来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自己他就会做出，除了我们祷告说情，他再也不会透过别的方法来做。所以说到底的还是祷告，不管你是为自己来说情还是为别人来说情，祷告跟主亲密。那韦德信博士呢，在他的旧约365或新约365里面呢，他都提到了祷告，而且提的蛮多的那我现在就提其中有一天呢，他讲到这种祷告哈，祷告包含了俯伏在地的这种姿势，祷告是一种祈祷、介入或调解，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中所做的就是我们请求神介入，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如果你请求神介入你无能为力的话，那就不是你每一天呢读这什么520每天读那么多章，然后你去默想，你一天你这个叫研经，你是叫读经，你这个不叫 devotion， 你这不叫灵修呀。所以现在你已经用灵修在取代你已经用读经研经在取代灵修，灵修就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而不是知识学问。那韦德清博士就讲说，祷告不单单是求情，也包括什么认罪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他要我们去重新评估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以确保我们的祷告是单单荣耀神。所以韦德信博士在讲旧约的时候，讲那个一个叫帕拉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讲到就是说跪在地上那种姿势，把自己投掷在地这样的一个祷告，求神来介入调解之外呢，他又用了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希伯来文是 ark 这个字翻译的呢，虽然讲到沉思跟默想主要都是五次出现在诗篇讲这个东西，但是最主要的解释是抱怨。 不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处境啊，神你要负责，我们责怪他，而是透过我们因为忧伤跟紧急这种危难所带来的很深层的这种默想，这种默想就是指说我们的一个兵器，就是每一次碰到艰难时刻，我们最首要最可靠能力的来源兵器呢，就是祷告。我们祷告，我们自然就会懂得怎么用智慧来应付危机啊。然后张博士又用就为另外一个祷告的词 Sha'ar 这个字，这个字呢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向某人询问一些事情，可能是提一个问题，可能提一个简单的要求，那这个呢或者 是祈求哦，这个字出现很多次，在旧约170次，但基本上就讲到祷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呢向神提出请求，不是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实质的东西，更是为了得到指引，得到能力。那我们得到指引，得到能力，不是要在祷告中求神给我这个那个，而是说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下去，或做这事，或做那事。然后张博士呢，对不起，韦德新博士呢，在用旧约还另外一个祷告的字叫 Kara 这个字啊 ，Kara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呼叫，但是呢，用在祷告上啊，是指人呼叫神，这个就是祈祷行动的一种我们常见的。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在始祖堕落之后呢，我们意识到罪的后果，我们就开始以神的名来祈求。所以呢，在危难中求告呼求神，呼吁神，求告神。所以目标就是我们求告神到最后啊，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要得到我们所要求的。诗篇的作者讲的是为了要谨守神的律例啊，所以呢韦德信博士就鼓励我们要向这个目标来恳切的祷告到底，不是得我们自己要的，而是要神要的，要守神的律例、神的诫命、神的典章等等。然后张博士在讲祷告的时候呢，又讲到另外一个，说我趁天未亮以前来呼求，我仰望了神你的话，我趁夜更还没有更换的时候呢，我把眼睛睁开，为了要思想你的话。所以张博士就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祷告是一种夜更呢以色列以前他们夜更的制度，一个夜晚分为三更，每更有四小时，初更就是第一更是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第二更或叫次更是下午十点到凌晨两点，第三更呢叫晨更，就是凌晨两点到六点。这里讲的就是你时时分分秒秒你都在向神祷告，在向神呼求。所以张博士就讲说，祷告是很久的与神相交，不是只是向神求东西或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是分分秒秒都保持与神相交。最后呢，张博士在他的对不起，那个韦德信博士在他的旧约365里面呢，讲到第五个祷告的时候呢，用的这个字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7讲不断的祷告，不断这个字是持续不断，没有空隙，没有停顿。所以呢，祷告不是指我们某一些特别的时刻，而是指跟神不间断的相交，持续不断的觉醒神的同在。由此呢，我们就看生命中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跟神相连，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应当是一个活生生的祷告。所以怎么祷告呢？那尼西米他那边的祷告就讲得很清楚。尼西米在一个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他立刻觉察到神的目的。这个跟我们现代人强调的这种祷告有很大的对比。我们常祷告就是说，啊，神啊，求你赐福给我。但尼西米不是这样。那当然保罗跟主耶稣也不是这样。尼西米他更关心的是神你想要什么。所以呢，神不单单只是要我们献上一种念念有词的祷告，他更希望我们是真诚的祷告。 当然我们应该在每一天都播出特定的时间定点定时来祷告，但最基本的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都应该跟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活出跟神心意同步的生活，这是关于祷告的词，就是很贴切的表达你所过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不单单要知道神的存在，更要觉醒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祷告的那种特别时刻，其实就是我们跟神不住的相交所显露出来的生活形态。所以呢，当我们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不断往上升的祷告，跟主有持续不断的相交。这个就像以色列祈祷一直升到神面前，一直萦绕不断的那种香远远来的更美。这就是韦德信博士在旧约他花了5天的时间在讲祷告。然后呢，我们现在看看韦德信博士在新约用希腊文讲的祷告，他就讲说，如果你在找这个祷告的话，希腊文至少有7个跟祷告有关的字，分别有什么代祷啦、代求啦、恳求啦、感恩啦。那这些字不是指不同类型的祷告，而是指祷告中不同的层面。所以呢韦德信博士就讲了，第一个字呢就是 prosuke 这个字哈， prosuke 这个字 prosuke 重音在最后，对不起， prosuke prosuke 或prosuke 买这个字，这个祷告呢出现了大概85次，强调一个重要原则，是只有真神才会接受祷告这个字。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我们路加福音18章所用的，说人必须要总是祷告，所以祷告是有一个对象，就是神。所以呢，你必须要相信救赎的真实性你才能够去prosuke 买去祷告。这个是张博士今天灵修内容所讲的那韦德信博士呢还用了第二个字祷告的第二个字叫做 Eucharistia， 这个就是感谢、答谢、感恩、颂赞神所做的一切。然后第三个字呢，第三个是 itema， 祷告的另外一个层面 itema 是指恳求、请求。好像约翰一书5章15节讲的说，既然神呢垂听我们所求任何事情，我们就知道我们向他的这个请求就用的是这个字 itema itema。那 itema 最常见的呢同义词是另外一个叫做deis 是指臣民个别的需要，所以呢 itema 是指一般的请求，然后 deis 指的是比较是某个人的个别的需要。所以祷告当然不单单是指请求啦跟接受啦，而且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呢告诉神。所以你就会发现祷告的面貌是不同的，用不同的这个祷告词表达出来。祷告就是跟独一真神之间的联系沟通，我们来到他面前来赞美来感谢，把别人跟自己的请求都向他陈明。然后呢韦德信继续又讲了另外3个祷告的字，另外是 antithesis 这个字哈， antithesis 这个字是指你觐见某人，你甚至需要鼓起某种程度的勇气。那祷告我们觐见神，我们需要谦卑到神面前。那另外一个字呢 hakateria 这个字， hakateria 呢这个字指在希伯来书5章7节讲到耶稣大声呢呼喊流泪，像那个能够 救自己脱离死亡的神献上祷告跟祈求。祷告 deis 祈求就是这个字 hakateria。祈求根据这个上下文指的就是祷告中谦卑跟恳切的态度，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能以轻率的态度祷告，而是应该用痛悔跟庄重的态度来祷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祷告希腊文的字叫做 UK 这个字，这个字是指心愿或者是誓约。所以呢希腊文字典就讲说，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神可以介入，容让某一些我们认为合宜的正确的事情呢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信徒的盼望就是神的旨意呢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成全成就所以这个就叫我们认识祷告中生命中我们祷告生活中比较容易被人家忽略的。祷告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心意要顺从神的旨意 啊，按照神的心肠祷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张博士结成为主今天讲的就很清楚了，你要建立在救赎的根基上来祷告，你必须要把自己跟神带入到有接触，亲密紧密的接触，这个就是你也要把别人把处境带到跟神有紧密接触，而不是只是修补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个样子。然后我们跟神要有生命的关系呢，要遇见神呢，不是透过你，当然那个恩典的管道有很多，但是呢不是透过你一直在读神的话啊，那你时间那么有限，你怎么去默想那么多话呢？不是的，而是你要跟神不断的啊，所以呢不断的祷告，那个字啊，不断的祷告，其实啊，那个不断啊，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啊，保罗说他为那些拒绝基督的犹太同胞呢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呢啊，真的是有感到这种持续的忧伤，其实心里忧伤绵绵，那个忧伤绵绵啊 adialeptos 这个字就是绵绵不断，其实就是咳嗽，咳嗽不语。所以呢这个一直咳一直咳，咳个不停，意思就是你要不断不断的跟神祷告。所以呢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你不断的意识到神的同在，然后你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看到神的作为。这就让我想到，你一直读经有什么用？你又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你呢去公司作假，你的传道人也认为说这是可以的，然后你根本就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你就是为了面子，为了要方方面面讨好，讨好国家单位给你的这个项目，讨好你的同事等等，然后呢你就叫别人去作假，然后你还说我没有作假，然后你的传道人也认为你没有作假，那你这样子，你们这样子跟神有密切的这种生命交往吗？这个我不相信。所以你跟神的交往只是在你认为你可以的地方你跟神交往，在你不能的地方呢，你根本就是把神撇在一边，然后你用这世界的方式去做事，你并没有跟神横切契合。横切契合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而且我们对他有全新的信靠，他会把一些人跟一些需要带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中，以至于我们把这些人跟事带到神的宝座上去，不断的求情祷告。那你有为你的同事这样祷吗？没有啊，你顺着你同事啊。难怪你说你现在你要把公司交给你同事啊，你以为你没有作假，他作假。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公司那么久了，他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他一定是不知道的，否则他怎么会叫你去作假？他怎么会接受你给他这个作假？如果他真知道的话，他会说哇，原来信耶稣就是这样，就是耶稣就保我平安，耶稣就保我生病不生病啊，保我这个癌症呢会得医治，保我呢做项目我都能够拿到。哇，那你这个信仰是信到什么地方呢？所以当我们在讲说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用韦德信最后讲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如果我们有人以为你迫切专心的祷告，你努力不懈的祷告，你锲而不舍的为一些事情祷告，这些事情就会成真了，答案是这种不符合祷告的原则。韦德信博士说祷告原则是什么？把自己的意愿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神他这个祷告他会有功效的，而这个功效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神我们立志行事，但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有功效能够发挥出来的。所以呢神会在我们一人心中策动的这种祷告是强有力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靠着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能去祷告，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的话，那你今天你在寻求神的同在，你今天在为自己代求，你今天在为自己的问题的你说啊，我在求神同在，我很苦啊，我遇见不了神。什么叫遇见神？我们肉身是遇见不了神的，我们肉身是有罪的，遇见不了神的。你要特别遇见神，真的生命被神来突破的话，那是你自己跟神那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呢啊，你读经是知道认识神，但是你得跟神有交往，你透过讲话跟他来互动，到最后你的生命完全跟神的生命接触， 这就是神把你自己要你自己知道的，你怎么为自己来 intercessory prayer， 为自己来说请祷告，还有你怎么为别人来说请祷告。说穿了，简单一句话，如果跟神没有紧密的接触，那这些祷告都是修补，都没有意义。祷告不是要人想要得他要得的，祷告是有神的心，神的观点来面对每一件事，是神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韦德信博士还有借着张博士来告诉我们，说穿了，神啊，你要我们来跟你说话，来跟你亲密，最重要还是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这个生命关系是没有办法透过头脑哦，一天读五章的圣经经文，我们一天就能够默想你，就能够认识你，就能够遇见你。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太不认识你借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但是你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要总是祷告，分分秒秒祷告。我就为那些想寻求你的跟你没有亲密关系人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真的明白祷告，真的自己实际上去跟你说话。因为读圣经很容易，看神学书很容易，跟别人讲话很容易，辅导别人很容易，但自己要来跟你继续不断的讲话，情话绵绵说不断却很难，因为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话可说。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激动我们来跟你说话。而且当我们在为别人代求的时候，特别主啊，这个就是今天你在特别对我说的话，求主让我真的举起祷告的手来为万人代求的时候，是没有灰心的，没有厌倦的。求主把绵绵不断祷告的心放在我里面，直到我有你的心来看所有人事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